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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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早，大家早哈。那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见面了哈。我们上个月停了一次啊，就好像很久了哈。嗯，所以呢，我连问讯也忘记了，是一次而已。年纪大了，没办法哈。那我们。这个星期跟下个星期啊，我们连续上两次，那都是上两天啊。那我是设计把这个安排课程呢，把这个三十七道品全部讲完啊。嗯，那这一个礼拜呢，我们是上七觉知啊，七觉知。那下一周就上八正道啊。那大家有没有时间分组研讨啊？我听道义法师说你们上个礼拜有分组研讨是不是？我跟他很熟啊，啊，他是我的学弟啊，就是我是第八届，他是第九届，嗯，我们很熟，然后我们也是一起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极静禅林啊，我是方丈，他是副住持啊，他是我的 assistant。那我们又一起受戒哦，所以我们的因缘还蛮好的啊。我们一起受大戒的，在光德寺啊，在光德寺我们是一起受戒啊。啊，我是扳手，所以呢，他也是我的组员，所以我们因缘很巧妙啊，经常在一起。嗯，不过我们很少互动的啊，就是。有事情啊，有佛法的事情我们才会一起讨论啊，否则平常很少联系的，嗯，很少联系。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我们的师父都是在槟城，他也是在槟城啊，嗯，那他年轻有为啊，我们每次说他年轻有为，嗯，我比他年纪大啦，啊，大很多。嗯，不过他教学蛮活泼的，对不对呀？啊，他蛮活泼的啊。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嗯，所以呢，要我像学他那样呢，我做不到，太活泼了，有一点，啊，太可爱了，所以，我这个不太一样啊，根性不同啊，根性不同，嗯。所以我自己读了这个佛法世尊的开示啊，才知道众生的根性啊千差万别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模仿老师，也不能够模仿别人，更不能模仿佛陀啊。我们只是要学习这种修行人的精神，因为他，你看我自己看阿含经哈，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法喜呢，就是在佛陀时代啊，不管是佛陀或者是弥勒菩萨啊，或者是这些阿罗汉，你看到，哦，大家所修的都不同哦，有些修解脱道，有些修辟支佛道啊，像这个大迦摄尊者，那也有修菩萨道，但是大家都能够相处啊，和平在一起，有没有和平相处？所以你会发现，虽然大家的风格不同，但是呢，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啊，都是要出离三界，要断除烦恼。那至于大家的愿力如何啊，啊，或者是你的心愿是不是要跟众生一起皆共成佛道，那是因人而异啊。所以这个佛陀他是不会勉强众生的，但是弟子们都用自己的选择啊，啊，你相应哪一种道都可以。所以佛法说菩提啊，在原始佛法里面呢，他说菩提呢不是只有无上菩提，对不对？菩提有三种。有声闻菩提，有辟支佛菩提，还有无上菩提。 那所以这三种菩提呢，都是追求觉悟的一个必要的目标。如果你没有这个追求菩提的愿力啊，这个菩提就是觉悟嘛，你没有追求菩提的这个决心的话，你是没有资格修出世间道的。所以我们这个七觉知，这个觉啊，就是菩提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啊，这个觉，七觉知的觉就是菩提。所以它在道品里面呢，七觉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啊，它就是追求一个觉悟啊，佛法的觉悟的必备的项目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上的就是这个七觉知啊。所以我自己看阿含经，我发现这些不同根性的弟子们啊，都能够六合敬，都能够和平相处，这个就是我们不必去跟别人比较啊，或者是去模仿别人啊。我曾经有看过有一些法师呢，他出来弘法，他真的是去模仿那个老师啊，模仿他的老师。比如说啦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我蛮喜欢听这个妙净长老开示的啊，但是他讲话都有一个腔，而且他还有一个方式嘛哈，他都是有时会摇头啦，就是逐字逐句的这样子慢慢讲。但是他的弟子们啊，有一些也是会模仿他这种方式。那我们是第三者嘛，我们听起来有时候就觉得哎，可能是有时候做回自己比较自在一点啊哈。那我们要学习这个老师的精神就好，他的那个腔调啦，那种摇摆啦哈，你不用在那里学，因为觉得很奇怪啦哈。所以我自己亲近导师，还有我们福音的师长们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每个师长的风格的不同，但是你可以学习他的意志力，学习他的修道的这种精神，这个是我们要的。但是展现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它可以有不同的风格，这个是允许的啊。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去模仿我们的师长啊，因为模仿不来的啊，模仿的也怪怪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做自己啊，只是说修道的这种精神啊，要向师长们学习是必要的啊，是必要的啊。好，那我们来进入主题了，不然我们讲不完了啊。那我们要进入这个七觉知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次好了哈，就是我们课本的79页啊，79页的七觉知的大纲啊。那么我编的这个大纲里面有七项啊，七个项目。那第一项呢，就是佛出现于世间，才有七觉知出现于世，有没有啊？79页。那第二个章节呢，就是七觉知可以分为14种分类啊，就是七觉知每一个都可以分为2种啊，所以二七十四嘛哈，就可以分成14法。那第三呢，就是七觉知的修学方法啊，那在阿含经里面可以归类为7种啊。那第四个节呢，就是七觉知跟其他法，它是互相可以滋润、互相增上的啊，它不是只有单独的七觉，那它可以跟其他的相合。第五呢，就是七觉知的重要性呢，它是表现在呢所有的修行止观的方法里面，只要我们结合七觉知，都可以得到断尽烦恼。所以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都没有问题，只要加入七觉知的元素，它就可以得到解脱啊。第六呢，就是七觉知的功德啊，修七觉知有什么功德啊，那这个是我编排的项目啊。那我们在进入内容之前呢，我有发一个补充讲义给大家，有没有啊？我们看今天的补充的第一页啊，这个是我意外看到的啦，因为我对唯识其实我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啊。我们在福研虽然有上过蛮多唯识课的啊，我自己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要学习维识的老师啊，跟中观的老师几乎是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所以呢，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在福岩啊，我只要有这一方面的老师呢，我都去选他的课，我不管自己听不听得懂啊，我都去选。所以呢，以前我的那一届是大航法师当院长，所以他全部都开维识课的，我全部都去修啊。他大航法师的教学呢，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不会照着经文这样子解啊，就是他会很活泼的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呢你都不知道讲哪里了这个是他的优点，真的，你上他的课绝对不会度孤的啊。他口才实在是不得了啊，因为他是读哲学的嘛，所以他的思辨很强。不过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优点啊，就是他把这个文字的东西呢，把它转换成自己的思维，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就是我们把一些这些文字啊，怎么转成自己的思维，这个是他的强项啊。所以我凡是他开的维识课，我全部都去修。那我也观察到他这个优点之后呢，所以呢，我考试呢，他的考题呀、啊，我每一次都拿很高分，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什么。讲笑话啦，啊！我每一次考他的试哦，我都很高分。比如说哈、哦，他有一次我们上维识三十颂了，他就出了一个题目哦，不是那种死背的题目哦，他就说你把三字性啊，三字性大家知道吗？哈，依他起啊，缘成师啊，还有偏计值。他说把三字性呢，用你在生活上的体验。或者是你在做事的时候啊，一个体验，把三字性全部放进去解释。啊，对我来说，我最喜欢这种题目啊，你知道吗？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有举例子，那我就呢自己就举了早上我们出播在扫地的时候啊，哎，我就把三字性呢套下去解释，果然了，快要满分了我，我的解释快要满分啊，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在生活上呢，做任何事情啊，比如说常住规定我们的出坡啊，我们的工作，我们当学生当然是要依教奉行嘛，哈。但是有时候我们有很多固有的思维啊，固有的习气，比如说，哎，我们扫地啊，我们出坡是半小时，但是有扫马路啊，有时候是超过一点时间的嘛，对不对？减速也是嘛，哈，会超过一点时间。但有时候我们自己呢，就会跟自己就会被这个习气拉去啊，比如说我们没有扫完，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啊，明天再扫，对吧？啊，有时候会这样子嘛。那我就是把这种观念呢套进去，去解释说，如果我们啊希望把今天让大家走这一段路呢都看到很干净的话，即使超出半小时，已经侵犯到我休息的时间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把这个工作啊完成啊，虽然超出了，比如说40分钟、45分钟，我觉得，哎，我希望大家今天走在这一条路上呢都很干净，这种喜悦，我愿意把自己休息的时间拿来完成这个工作。那这个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片计值啊你看清楚了，我们的一种习惯性，一种习气。你看到了这一种片计值之后呢，你觉得说只要我的心念一转、哦、我稍微少休息15分钟没有大碍啊，那这个其实就是缘起的依他起啊。你如果懂得这样去思维的话，你在生活上啊，其实你很容易体验到说依他起，如果我们离开了片计值，我们体验的就是缘成实，对不对啊？就是这一种空性的这种自在啊，能够得到自己安乐，也能够帮助众生安乐。所以我自己在师长们的教导啊，我都会去尽量的学习到他们的优点。那他们把这些佛法的名相啊，把它用在生活上啊，这种体验，我自己都尽量的去抓取啊，去把握师长的优点。 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呢，我每一次维师呢都拿很高分啊。但是其实因为我对维师还是很陌生，所以呢我自己有时候在读到比如说这一段的时候啊，辩中辩论的时候呢，补充讲义大家看一下哈，辩中辩论这一段的时候呢，诶，我发现他解释这个三十七道品的部分啊，也是解释到蛮精彩的啊，所以我就引出来给大家参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划线的地方啊，这世亲菩萨说啊，这个觉知啊，在阿毗达摩里面都是延续这样说的，就是觉知呢，它有些时候呢是放在见到位说的。为什么觉知位在见到呢？它的位次为什么放在见到位？主要是因为它有这个觉字，这个觉啊，觉悟的觉。所以呢，有一些论师呢，他们把气觉知判在见到位，他能够完成气觉知的修学。那修到位呢，他就判是八正道。为什么？因为八支圣道它有一个圣字，这个是圣人所行的道，所以他把八圣道呢判在修到位。那下周呢，我也会引出八支圣道的辩中辩论的解释给大家看，你就可以了解啊。这个是论师的一种解说啦啊。不过当然像应顺导师啊，他觉得说有时候三十七道品不竟然要这样在每一个阶段限定在每一个阶段啊，因为在阿含经并没有这样分的，在阿含经没有这样分啊。阿含经呢，你修气觉知可以从凡夫位一直到阿罗汉位都可以啊，所以经典有时候没有这样分啊。不过论师这样的解释呢，也有他们的道理啊，值得我们参考啊。那我们先看世亲菩萨的解释啊，他说这个气觉知有七种，那七种呢可以略设为五支，有没有啊？那念觉知呢，它就是觉悟的所依，这个所依啊就是基础，基础的意思。比如说我要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如果要建起来呢，它要有一个所依，所依就是这一个土地大地，这个地呢就是房子的所依。那我们修行啊，要得到觉悟啊，要体验空性啊，它要有一个所依，这个所依就是正念。那一般讲所依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如果没有色身啊，没有健康的色身，可不可以修道啊？很难啊。古德啊说修行要带三分病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啊，可能有些人不能接受，你身体不健康其实很难修道的，对不对啊？啊，带三分病主要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无常，他的意思是不要忘记无常，但是不要故意呢有病啊不去看医生啊，你知道吗？这个叫做有修行啊，要带三分病。所以修行要带三分病的意思呢，不是说有病不去看医生，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念念无常，而且不要呢小小的一个感冒或者是小小的不舒服啊就把它扩大，好像要死了，你知道吗？有些人是很严重的，一点不舒服他说师长我今天不舒服了，不能什么都不能做，那个是太夸大了你的这个三分病啊，所以这个也不应该啊。那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譬喻啊，他说同样一件事情啊，你会正思维跟不正思维啊，两个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他说有一个比丘啊，他托钵啊，如果他什么都托不到呢，懒惰的比丘呢，他就会说哇我今天没有体力啊，因为没有早餐吃，所以呢我今天不能修止观，要休息啊。那正思维的人呢刚好倒过来，我托钵空钵而回，哎，他懂得正思维呢，他反而会想说哎，今天没有这个吃得太饱啊，啊，那没有东西吃也没关系，因为身体轻盈啊，刚好可以修止观。哎，在阿含经就是有这样子的经啊，所以他呢刚好就是分辨说一个人懂得思维啊， 他就会不断的在境界里面呢，自己可以转起正面的修道啊。如果一个负面的思维啊，他不管是什么境界，他就会往负面的部分去思维，那这样吃亏的是自己啊。那所以呢，这个念觉知呢，他说是七觉知的所依，所以不管是择法觉知乃至舍觉知，全部的六个 觉知啊，都要依靠这个正念为他的所依才能升起。如果没有正念的话，其他的其实是没有基础可以升起的啊。那第二个呢，择法觉知是什么呢？他说择法觉知就是七觉知的自性，这个自性呢就是体性的意思，就是七觉知因为它是觉，就是觉悟嘛、啊、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七觉知的体性啊，它是靠择法觉知的。所以这个择法觉知就是分别推度思维的能力，叫择法觉知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内容上呢，大家等一下就会看到、哦、择法的意思就是我们心念产生了一个法，你要辨别它是善法还是恶法，这个就是择法觉知。如果你没有办法择法的话呢，你会把恶当成是善的话，那你就会越走越偏了、啊、越走越偏。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的习气啊，我们把它当成是修行啊，很多人是这样子的，自己的习气把它当成是修行。比如说啦哈，我不喜欢穿漂亮的衣服，比如说有些在家人哈，他在家的时候呢就邋邋遢遢的啦，就很随便啦，所以他出家的时候呢他也随便，他觉得诶这个就是修行，不要执着这个衣服。但是这一种习惯他在家的时候就是这样啦，不是出家的时候修头陀行，你知道吗？是他在家的时候就是邋邋遢遢的啦。所以这一种呢，他觉得说诶我在出家之后，我不着重这个衣物，好像是有修行，刚好不是。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要觉察到哈、哦、自己的这个习气啊是不是佛法，你要去觉察的。别人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哦，对不对啊？看外表看不出来，因为有时候现在很流行复古嘛，你们知道吗？复古啊，衣服也要复古啊啊，所以呢我们身服也可以复古的，你知道吗？啊，我听那个本音法师说啊，本音老师你们知道吗？啊，他有一次跟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出家人啊，虽然是比很多在家人呢、啊、少去很多这一种世俗的懒惰，但是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懒惰，只是比较维系。他说他曾经啊看过一个僧众啊，他就是他的长衫啊有很多种颜色啊，那这个颜色呢要穿怎么样的袜子，然后呢要穿怎么样的短褂啊，配他颜色刚刚好，很漂亮。他说哇，这种僧众啊，他说这种维系的懒惰自己看不到，他是没有粗略的那种懒惰了，但是他细的他自己没有发现。所以本音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虽然是三一一波啊，也可以在这里面懒惰的、啊、他讲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修道呢，这种择法觉知啊是要靠自己的。你理解的佛法啊越透彻啊越广啊，你所对治的法就会越多。佛陀在我们在经文里面、啊、佛陀有讲一个譬喻啊，他说你看我们在家人啊，每天回到家里，每天早上呢要去上班，要穿什么衣服啊？有时候在那个衣橱上不是有很多的吗？春夏秋冬的衣物都有啊，对不对？那因为是自己的衣橱嘛，所以呢你要穿什么呢？今天是冷啊，是热啊，你随手就可以找到你适合的衣服，对不对？他说我们学习佛法、啊、也是要如此。怎么样说呢？你如果学习的你能够分辨啊善法不善法，无记法，所有的心所法你都能够了解很清楚啊，那当我们这个心念啊一产生是不善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升起了嗔心，哎，我在我的资料库里面呢，哎，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就好像你拿衣服这样 那么熟悉的话，这个法在你的内心里面啊，就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熟悉了。那这种就叫做折法觉知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起了嗔心，束手无策，就等于说你好像有很多衣服，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我不知道穿哪一件好，好像每一件都可以穿，那这样你就站在那个衣橱外面呢，什么都不用穿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愚痴的人嘛啊。所以我们学法哈，学法学了很多，中观唯识哇，学了很多，但是呢起烦恼的时候，哎，不知道用哪一个好哦。这个就是你虽然有很多衣服，但是不知道穿哪一个好，一模一样的道理。哎，我觉得佛陀的譬喻真好哎哈，嗯，所以你每次哈在选衣服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个譬喻哈，嗯，我觉得蛮生动的啊，佛陀讲的譬喻，嗯，这个是折法觉知啊。好，再来呢，精进觉知呢，就是出离。这个出离是什么意思呢？我有在思维哈，它这个出离啊，有可能是指这个结果啊，就是修气觉知的一种结果。如果说我们有修气觉知的话呢，它的结果就是会让我们出离所有的染污。那出离染污的表现是什么呢？他说是精进觉知。我们前面上过了精进嘛，对不对？四正勤，四正勤它最主要的两个项目呢，就是止恶生善，对不对？这两个。所以呢，一个修道人啊，他说他精进，你在外表哦，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啊。不管是拜佛啊、诵经啊，这种外表其实只是外在的精进，我们说身精进，但是是不是心精进呢？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我们心有精进的话呢，我们就要觉察自己在内心上是不是有止息了这些恶法恶念啊，升起了种种的善念，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精进，才是有出离呀 啊。如果没有出离的话呢，那其实我们都是在色身上用功，并没有在内心上转化，那这种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就会进步的比较慢啊。嗯，好，第四个呢，他说是利益啊，喜觉知呢是一种利益。怎么说呢？因为喜觉知啊，这种学习佛法的喜悦啊，它是一种我们修道的一种利益。意思说，我们如果在闻法、在修道的过程，我们产生喜悦啊，它会给我们很多增上的动力，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学习，在道场里面安住，如果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没有喜悦的话，请问大家会不会很难受啊？会，不会吗？一定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啊，你一定要让自己呢，不管是人事啊、文法啊、修道啊、功课啊，你要在这里面找到喜悦。如果没有喜悦的话，你支持不多久的，你总会找机会溜出去的，溜出去就不回来了，真的啊。我们凡夫啊，真的是太多这一个借口了啊，自己会编辑很多借口啊，身体不好啦，总之就是要出去啊，因为他在法上、在生活上、在人事上得不到喜悦。你得到喜悦的话，赶你都不走啊。所以清净道论讲啊，我们在一个道场里面修学啊，你要去审查这里的衣食住要，虽然是很丰富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法的话，我要离开。如果没有法的话，没有戒律的话，我要离开。那如果这个地方呢有戒有法，即使他的衣食住要不圆满，人事有不圆满，我还是要留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这里有法有律。我们要滋长的，我们要成长，不是这个色身。我们修行啊，出家，我们要成长的是法身，是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我们如果说在这里住呢，虽然是辛苦，或者是说有时候呢身体也不是那么容易适应，但是我们想想 比起在外面跟在里面，我在这里面呢，我的法身慧命比较稳定，比较安全，比较能够成长，我选择留在这里。所以我们在佛法学习的过程啊，这个择法觉知能够决定一个人的那个成就的。他的择法觉知如果一旦抉择错误啊，他走的路呢，就是我们说什么差之什么失之毫厘，差之毫厘，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每次我都倒过来的，我这个外国人啊，有时候就想不通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OK， 好，那这个就是利益啊。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无染啊。他说气觉知有三个呢，它是没有染污的。这种特性啊，让我们的心远离贪染污啊，就是离开这种种的欲望，就是清安、禅定跟舍啊。所以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这四个啊，这三个都是关系到我们调心方面的啊，就是修定方面的。所以有了这三个，我们的心的欲望啊、贪婪，它自然就会减少。所以气觉知呢，可以设为这五个，我觉得挺好的啊。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课本了，来，我们来看80页啊，80页的地方，80页的第一个标题哈、啊，佛出现于世，有气觉知现于世间啊。那佛在721经有提到说，比丘们。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那世间上就有七种宝现于世间啊，就是有金轮宝等等啊，七个。那如来出现于世的话，就有七觉分、七觉宝啊，七觉分宝出现于世啊。那这一部经它只有讲这样而已啊，那让我们要感受说。七觉知的出现呢，它只有佛可以告诉我们的啊。如果佛没有出生，我们是没有办法听到七觉知啊。那大家有听过转轮圣王啦，对不对？这七种宝，那我考考大家哈、啊，这七宝里面哪一个最重要？你不要跟我说七个都重要啊，一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金宝，因为它排在第一个。他下面有说的啦，他下面有说，哎，是不是这部经啊？对呀、啊，你看哦，第四行，哦，经文的第四行，他说，你看哦，转轮圣王金轮宝者，当复转轮圣王古道而去。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轮王要去的地方啊，他要去政府一个地方。金轮宝会先到，金轮宝会比这个轮王先到。那个轮金轮宝去到那里呢，它有一点像是那个叫什么试探器啊，他把那个地方呢都征服了之后，这个转轮圣王才会到达那个地方，这样。所以金轮宝呢是转轮圣王最主要的一个啊，那我们气觉知也是如此嘛，我刚刚有提到咯，气觉知里面呢哪一个最重要？择法觉知啊，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了啊，内容上有的。 OK， 那我们来看第二部经啊，第二个标题，气觉知可说为14种法啊，14种法。那这14种法是怎么说呢啊，这是杂含713经。那这个缘由当然就是因为比丘们啊有一次呢去外出托钵，但是时间还很早啊，所以他们就绕到这个外道的精舍去看看啊，去坐一坐。那外道呢一看到比丘们来啊，就问他们问题啊，他们说佛陀的弟子们说法啊，沙门举坛为弟子们说法啊，说这个断五盖修四念住啊，修七觉知，我们外道也是这样说啊， 我们也是说断五盖，住四念住，修七觉支啊。那你们跟我们外道所讲的有什么不同呢？哦，这个弟子们听了之后呢，非常生气啊。他们佛陀他们说，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们跟你们一样呢啊。所以比丘们呢就很生气的离开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佛世的比丘有时候跟我们也是差不多的啦，不是所有的比丘都是阿罗汉的啦哈，嗯，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啊，嗯，好，下课。